亲爱的朋友，你生活的快乐吗？
会有忧愁烦恼吗？
怎样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呢？
让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困扰人生的话题。
欢迎参加喜乐的泉源系列讲座，走进信仰。
每个人都应该知道，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再继续上一讲。上次我们讲到，上帝创造的一切生物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快乐和幸福而预备的，所以我们在世上有这么快乐幸福的环境，每天我们吃的一切都很美好，感到我们谢谢我们的天父上帝。上帝既是创造主，也是掌管宇宙的主宰，所以他不是我们肉眼所能够看见的，但他非常爱我们世人，他不惜代价的要使我们看见他，因为人看不见他就不相信了，能看见他然后使我们相信他，他用各种的方法显示他自己。上次讲到的就是显示他自己的各种方法，甚至还为了爱我们舍了他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显示他方法的最有效的也是最真实的，就是舍弃他的生命。怎么舍弃他的生命呢？在将近2000年以前，耶稣亲自降世为人，我们称他是道成肉身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真理，是生命，他呢就为我们呢披上人性到地上来。他到地上来，他实际上是上帝，是上帝的爱子，是创造主，但是人看见的呢是个人，所以他就借着同尼玛利亚，同尼玛利亚，大家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，是上帝借着人来生下来，他就是成为一个人了，肉体是人，但他是上帝，这很奇妙的。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人，就是耶稣，耶稣就降世到了人间了。耶稣慢慢长大，他在家中就是木匠。为什么做木匠呢？他地上来显示上帝呢？因为他要体验人生，要使人接触他以后，哦，看到这一位是个人，但他所显示的不是人的作为啊，所以他就体验人，人有多少痛苦，有多少需要。这多年耶稣就做木匠，和很多人接触啊，就体验到人生是什么。一直他做木匠到了30岁开始了要彰显上帝了，所以他去彰显上帝的工作。怎么样？来到他面前的一切人，他的疾病啊他都治好了。哎，大家说这是谁呀？怎么有这么大能干呢？而且他还是一个死了4天的拉撒路也复活了，更觉得稀奇，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大能力啊？真的4天了都臭了，怎么还能复活呢？一天耶稣过加利利海，他传福音到那边去，船上遇到风浪，几乎要沉下去，门徒就着急了，夫子啊救我们。耶稣说， 风平浪静，静了吧，住了吧，马上风平浪静。哎呦，大家觉得稀奇啊，因为他是创造主。还有一天，耶稣在讲道，讲的生命之道，大家越听越觉得有味儿，这世上所没有的，让我们得到安慰，得到幸福，真的快乐，家庭和睦，还有什么，医治疾病，病都治好了，以致从早上呢到中午，到了晚上，大家都不吃饭了。耶稣给他们讲的，他们听进去，感觉非常好。到了晚上了，耶稣说：“这五千人呢，再加上妇女孩子的话，一两万了，不能饿着回去啊。”在这时候，正好有一个小妹妹，她带了五个饼，两条鱼。耶稣说：“拿来给我。”大家看，这怎么够一万多人吃饱呢？耶稣祷告，上帝祝福，他们就从耶稣手里去接饼，接不完的饼，大家都吃饱了。哦，真奇妙啊！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呢？哦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看见了我，就看见了上帝。”实际上，我们今天在座的每天都看见上帝了。我们吃的种地30斤，以后出来多少？1000斤。全世界都是这样，上帝叫种子从少变多成食物。这么一来，哦，真的不错啊。我们吃的不是工厂里机器人造出来的大米啊，是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他创造的，大家就理解了。还有呢，我们主耶稣他对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这耶稣在世的时候形容耶稣怎么样对那许多受压制的伤心的人，这么一说，很多人到耶稣面前，哎呀，真的得了安慰啊，他心里非常快乐。众人就彼此对问，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又这样爱我们呢？耶稣就说了，上帝差我来，我所行的就是上帝他的作为，因为上帝是非常爱我们世人的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上帝呀。耶稣还说，你们在世上有疾病、痛苦和死亡，上帝叫我替你们忍受一切的苦难和死亡，你们只要相信我，就有永生的盼望。哎呦，太好了。后来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，耶稣啊，他就招了12个门徒，让这门徒呢看见他所做的事，以后去传扬这位上帝借着耶稣到了人间了。耶稣就说，我是为了实现上帝爱世人、救赎人类脱离死亡得永生而来的，不仅仅是给你们看见我们生活愉快活着高兴什么不缺少，最重要什么，叫你们脱离死亡再得永生。最后一幕是什么，就是我必须替你们替世人受死，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。所以耶稣深爱我们，要救赎我们，就真的为我们死了，好使我们得生啊。因为死了以后就进入死亡，但他怎么样，大家记得他是有神性的，神人两性的，他肉身死了，他怎么死呢？必须替我们有罪，他没有罪他是不可能死的，我们罪在他身上，他死了，他替我们死了，然后怎么样，他神性就叫耶稣复活了。这个死的经过说明什么，他已经胜过了那个死亡，死亡是谁掌权的，是魔鬼。所以 以赛亚25:8就说，他已经吞灭死亡，直到永远。耶稣死了，是为了进入死亡之中，把那魔鬼战胜了，吞灭死亡，他复活，是这样的原因。他死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，那就是替我们死了。这样的时候呢，就把死亡吞灭了，耶稣第三天就复活了。在他复活的时候，还写圣徒也和耶稣一同复活了。为什么？耶稣叫世人知道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，我替你们死了，但是有许多在我以前的人，一直现在听了我话的人，他都相信了我，替他们死就会得永生。因此他们的死呢，我替他们担当了，他们相信我，把他们的罪都承认交给了我，因此我的死就是替他们死了，替他们死，所以我复活，他们也就复活了。给你们个证据，可以相信，凡是相信我的人肯定会复活。我再说，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必须把你罪都承认，完全承认。耶稣说，好，既然承认你的罪，我的死就是为你死了，因此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能复活。上帝彰显了大爱，有耶稣把它显示出来了，他救赎计划在地上让世人看到，真的能够脱离死亡而得到永生的盼望，所以耶稣就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了。他复活以后40天就回到上帝那里去了，但他仍和过去一样继续救赎我们。有人说，耶稣升天了，离开我们了，我们还有救法吗？有，耶稣是叫人看见，实际上他作为从创世就开始了。怎么从创世开始呢？那个献羊，我们知道古代是献羊，那个羊羔是代表耶稣的。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叫世人知道，他受死是替世人死，因此人献祭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。所以他回到天父那里去了，和过去一样，他会眷顾我们。你看不见耶稣吗？耶稣仍然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苦难，忧愁烦恼都可以解决，和他在世上是一样的。他是永远爱我们，要我们离开罪恶，最后能够进入天国去。一个立即感受到真有上帝的见证。这里呢，有一个不信上帝的人，在大厅里面呢，他就宣讲，没有上帝，哪里有上帝啊？你看我活得好，我也看不见上帝，我活着不依靠上帝，我也不相信上帝，也没有上帝。他讲了很多，人活着不需要上帝。有人就说，上帝爱你呀，你没有看见，你活着就是上帝爱你呀，给你一切所吃的所用的，给你生命啊。他说，我不相信，上帝哪里爱我，都是我自己赚钱得来的，每天生活得很好啊。好吧，你们既然说有上帝，如果真有上帝的话，我就从一数到十，数到十的时候我就死，上帝你叫我死，那我知道哦，真有上帝了。他就数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哎，我没有死嘛，没有上帝。听众当中以为就说了，先生啊，上帝爱你啊，你死了你还会相信上帝吗？所以上帝叫你不死，让你活着还有相信上帝的机会啊。这么一来，他再不说了，他出来了， 从大厅就出来，啊，出来以后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那里祷告，真愚昧呀，哪里有上帝？你祷告了，嗯，这时候，哎，口袋有两个橘子，放在他的膝盖上，看他祷告以后有什么反应。等等，这个老夫人祷告完了，哦，感谢上帝呀，啊！哎，你感谢什么？刚才我祷告，上帝啊，我现在很渴，我需要能够解渴的啊水果给我。哎，我一祷告完，你看我膝盖上就两个橘子嘛，这是上帝给我的，我感谢上帝啊。这个不信上帝大受感动啊，为什么我把两个橘子放在膝盖上呢？莫名其妙的，我给他干什么？哎，就感动，把两个橘子放在膝盖上，我真的做了上帝的差遣了，叫我把橘子给这个妇人，让他解渴。好了，立刻看到上帝存在的见证，相信上帝了。上帝为什么这样爱世人，愿付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世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他亲手造了我们。这真的吗？为什么上帝这样爱我们呢？上帝是什么形象呢？上帝造了我们怎么造呢？古代的圣徒摩西、丹尼、约翰，他们虽然没有看见上帝的全貌，因为他的容光焕发，显示他是威严、圣洁，同时有慈爱的一位上帝。我们看到摩西呢，他就从上帝手里亲自接受了法版写的十条诫命。哦，上帝好威严，好荣耀哦！但是他没有看见上帝的全貌，手伸给他的，他就求上帝让我看看你好吗？上帝说好，但是你们能看见我的脸，我圣洁的主，你们看见就不能存活的。上帝将摩西放在一个山洞里面，上帝从摩西面前经过，经过的时候怎么样？哎，他就捂住摩西的脸，过去以后他的手收回来，摩西哦，真像人呐，啊，看见上帝的背影了，啊。近代遗传学的染色体、遗传基因、DNA、脱氧、核糖核酸，已证实人的外貌、性情都是从上帝而来的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人就研究，爸爸妈妈生孩子为什么很像他呢？一想不通，那科学家研究肯定父母亲把他的特性给了孩子了，几十年就钻研这问题，哎，真的研究出来了哈。遗传基因它的奇妙是自身有复制、分裂、繁殖的功能，这个基因控制人体蛋白质的合成，蛋白质有了，它是人生命的基本因素。但是这个遗传基因它其中有30亿个化学元素，就是300,000,000个化学元素，但它的重量呢仅有1克的2000亿分之1克。各位，我们喝的水知道2氢1个氧，氢二氧一就是抽水了，但是遗传把整个人的特性给自己的孩子，那是300,000,000个化学字母啊，它重量很轻啊，奇妙。我们再看下去，遗传基因的构造及功能极其奥妙莫测，人是完全不知道的，只知道有那化学元素，知道它的重量，它怎么样结构，人也可以看见那化学，我们看到那个 化学方程式啊，那分子式啊，都看到了，但是怎么样？不理解，太多了，300,000,000个化学字母，看得眼花缭乱。这基因携带着难以估计的构成人体各种组织及器官的指令，就是密码。现在我们理解一点，它们之间非常协调、分工、互相合作。哎，这是来自何等伟大、无限智慧和慈爱所设计、组织而促成的呢？我们就会这么想，这怎么来的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肯定是来自创造宇宙的上帝主宰，爱我们天父。科学家怎么研究呢？给大家说一下，大家看见这个细胞里面细胞核，就真正研究出来了，遗传基因像螺丝状的，就把它分离出来。现在怎么样？近几十年来，科学家已经将遗传基因从人体的生殖细胞当中分离出来了，应用临床了。怎么应用呢？假如这里有个私生子，母亲在这里，有7个人是被怀疑的，都不承认，容易，染色体遗传基因每个人都给你分离出来，以后一对马上出来100%的，一点不会有差错。哦，真奇妙啊！所以上帝亲手造了亚当和夏娃，上帝把他的特性就给了亚当夏娃，就是在遗传基因当中。哎呀，我们真感谢上帝啊！因此我们生下来的人一代一代的都有上帝的遗传基因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人的父亲母亲的形象，都像人，人是上帝的遗传基因给我们的。牛马驴骡都有遗传基因的，牛它有的数字，人是23对，46个，牛猪羊不同，数字不同，形象不同，短长短不一样，生物都有遗传基因，所以它牛生下来就是牛啊，不会生马啊。谁呀？哦，上帝创造主多奇妙啊！感谢主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啊，感恩不尽呐、啊。但因为人的犯罪而失去了上帝圣洁的和他的性情，所以上帝非常爱我们，怎么办呢？再不像他了，他定义要付最大的代价，叫耶稣替世人受死，替我们死，赎我们罪，哦，使我们再恢复到上帝儿女的形象和他的性情。所以这就是上帝的爱，上帝无限的生命，以他无比的牺牲将这福音给了我们。这福音呐、啊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过去不知道，这是真实的，没有一句是虚构的，你可以看见这事实。所以我们看见父母亲生下来像孩子就是遗传基因，我们像上帝就是上帝他造了我们，真是我们的天父啊。牛顿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、数学家、天文学家、自然哲学家，他被称为什么？近代物理学之父。牛顿在1687年发现的万有引力和3大运动的定律，他奠定了力学和天文学的基础，成就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。牛顿说，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欣赏这大自然的美，并使自己陶醉于愉快的深思之中，从而 更深刻地激起我们对伟大的创造主和万物主宰的敬爱和崇拜的心情。哦，这乃是哲学的最优美和最有价值的果实了。牛顿他非常爱科学，但他发现了上帝以后，后半生研究圣经，特别是但以理和启示录。有人问爱迪生，你一生发明了多少东西啊？他说，我一样也没有发明，都是我从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得到启发的，研究如何应用在人的生活当中。所以啊，他不是发明，是发现。哦，打雷了，怎么这么亮啊？电，他就想办法从自然界的电去模仿，用什么方法可以造出电来。所以第一个有电灯的就是纽约，他看见了自然界的电。因此牛顿他发明的东西都是发现，上帝隐隐有着。所以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上帝是无限智慧的主吗？你真的相信他，他更有聪明了。牛顿发明东西相信上帝就更多了。我们爱迪生也是如此。现在一门很热门的仿生学，望远镜是怎么发明的？哦，人的眼睛。钢琴怎么发明的？人的耳朵，刚才讲了24000条琴弦吗？电脑怎么发明的？根据人脑。电子笔怎么发明的？根据狗的鼻子。跟雷达是怎么发明的？蝙蝠它的背后有个声纳器，发出超声波，哦，就发明雷达等等，成千上万种的东西啊都发明了。爱我们上帝还给我们一个证据，使我们相信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这样会使我们更相信他，更爱他，更依靠他，做他的儿女。怎么使我们相信呢？他就说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就说让你们知道我是永远活着的，我是永远活着，就知道未来，给你证据啊。什么证据？就是预言。你研究预言，上帝在过去几千年前就写到关于后来世界上发生的事，都记在圣经里面。现在一回顾，几千年所说的都应验了。哦，这回是谁呀？上帝，他知道未来。所以呀，有无神论者，他就听到这个问题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他知道未来，所以他是永远活着的。我们相信他，这是他永远活着，是有生命的证据，他会造出生命来。这无神论者就在想，他真的知道吗？他知道我的想法吗？我现在有个想法，等结束的时候看实现不实现，若实现了，哦，真有上帝，他知道一切，他就想好了。结果结束唱诗祷告散会，牧师就站在门口送他们。这无神论者紧紧握住牧师的手，牧师啊，我虽然是无神论者，我真的相信上帝了。你怎么相信的？刚才我听你道讲的蛮有道理，但是我想上帝知道我所想的吗？你说知道，什么人想的他都知道，他知道未来。我就想这件事情，请牧师再唱开始唱那首赞美诗。哎呦，牧师就想起来了，我接受要换一首赞美诗。哎，一个圣灵感动，你再唱开始唱的赞美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我就再唱开始唱的。哦，他们紧紧握着手，哦，真有上帝，真有上帝啊。 以上所述就是宇宙间的第一位上帝三一真神，他创造掌管浩瀚无垠的宇宙和无止境的时空的主宰，他又是我们的天父，他亲自造了我们，生了我们，如此深爱我们，哎呀，我们是何等高贵荣耀幸福啊，我们有了这么一位创造主，是宇宙的主宰。事实科学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都像他，但是我们人矮小，没有那么雄伟了，没有什么荣光了，将来会恢复的。感谢上帝，爱我们的天父，他天天伸着他慈爱的手说，我的孩子回来吧，相信我，我必能够使你得到快乐幸福健康的新生命。我祷告，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在人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很苦啊，看到的最后就是个死亡。感谢主，今天这位看不见的上帝，宇宙主宰，你是我们天父，是我们认识了你，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愿意在这些事实面前，我愿意相信你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上帝，我也愿意真正接受你给我的劝勉，我愿意做一个真正上帝的好儿女，听你的话，答应你呼召我们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现在回来，求主接纳我做你的儿女，今后真正你来的时候永远和你在一起，那何等快乐幸福美满呢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我恳求主接纳我做你的儿女，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。他有权威荣光，他有恩典慈爱，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。